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报告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台湾今天凌晨呢，应该说清晨的时候呢，公布了要对半导体科100%的关税，哈，但是呢，有豁免的哦，就是如果你的产品是在美国生产的话呢，可以来得到豁免哦。所以像苹果呢，也重要投资1000亿美元，哈，在美国。那当然啦，台积电本来就已经在美国有投资哦，所以，在盘后呢，台积电的股价呢是先跌后涨，哈，似乎有利空出尽的感觉哦。苹果的股价也上涨了，哈。好，那昨天我们的节目中呢，有针对科技业面对关税的冲击，哈，到美国市场情况的这个分析哦。那其实呢，在实施这个对等关税之后啊，传统产业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科技业要来得大，哈。那刚好呢，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就谈到了，在20%的关税的影响之下呢，台湾的中小企业要面临哪些挑战？那有没有哪些再造的机会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金周刊》的副总编辑郑敏生，请敏生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敏生，早安。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你们这次啊，做了个传统产业面对关税的冲击啊，坦白说，之前呢，到底对产业冲击有多少，我们看不到官方的统计啊。你们这次做的调查，有帮大家先整理，就是在20%的关税之下，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传统产业到底影响有多大？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影响好吗？
其实这一次经济部它智库有一个内参的报道，那因为其实可能各个媒体都有看到，那它也整理出一些其实最容易受到冲击或在关税下最脆弱的产业。那我举几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可能第一个是说套件，就是那种螺丝螺帽，就把那个零组件扣起来的套件。那包括水五金，就比如说水管啊、水龙头啊，这些就是我们常用到的五金跟水有关的。那包括工具机、汽车、机车的零组件，还有要制造机器用的模具，还有塑胶啊、橡胶这种产品，其实都是冲击蛮大。那这些产业有一个特色哈，他们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的占比在这些行业里面大概都超过80%甚至90%几。那所以他们的相对于这种上市贵公司大企业，其实他们对抗这种冲击的韧性会稍微弱一点。那这个是官方的 评估。
嗯，是。那我们知道像我们昨天在讨论科技的时候，很多大公司它是有能力移到国外去，可是像你刚刚讲这些中小企业，它大概就没有办法移到别处去。所谓别处当然就到美国，因为现在移到哪里都要被课税嘛，只有到美国是不用课税，可是这些中小型企业大概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移到美国去吧。
对，就是他们第一个，他们因为中小企业就像你说，他们要去设厂的一个弹性是比较低，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全球布局，因为中小企业嘛。那再来就是说，中小企业他们可能生产的规模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他们不管是在采购的价能力，或者他们在生产的规模经济上面，其实可能也都没有这么有弹性，甚至是他们的资本也比较弱，可能面对冲击的时候没办法撑这么久，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们面对冲击的时候可能稍微脆弱一点。
嗯，好，那既然那么脆弱，哎，那怎么办呢？坐以待毙吗？还是说这些厂商面对关税问题，他们有哪些因应的措施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们这次的报道的重点哈，就是说这些台湾中小企业到底要怎么样来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虽然我们总统是说这是暂时性关税，可是我想再怎么暂时性关税，这个大概跑不掉，一定会被课征就对了嘛，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的情境是20%，那日本跟韩国是15%嘛，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包括我们说汽车零组件或工具机，甚至化学品，它其实是跟日韩企业在竞争的。那我们在关税，如果以消美国来说，就比他们多了5%，那其实相对的来说是居劣势的。那其实他们本来在关税之前就有一件事情是让他们很辛苦，是我们的新台币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32-33嘛汇率，那到4月底突然飙了一下，升到了升到29块台币兑1美元，甚至跌到28点多。
对，
那这其实会对用出口导向以美元计价接单的厂商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它等于说它利润没有下降，因为它成本在台湾付台币嘛，它出去是收美金。那相对我们有整理了一下，今年到7月为止，其实日元跟韩元虽然相对美元也有升值，但大概就升值6%，那台币是升值9%。那相对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大陆，他们的人民币在对美元只升值1点多，所以其实我们在汇率上面已经压缩了这些中小企业利润。那现在如果就有企业跟我们说，如果我们的汇率跟关税都比日韩还要没有竞争力，那我们怎么再要跟人家厮杀？就是他们非常就已经是非常等于说内外交迫啦，应该这么说。
对，就是我想担心一定有齁，可是如果要等政府拟出政策，不管是补助啦、或什么政策方案，我想也太晚了，所以他们应该也有提早准备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到底准备了什么呢？还是真的有人会关厂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我觉得关厂现在有些新闻说关厂潮，但是我觉得我认为其实暂时性不会有这么严重的状况，但是其实第一个业者会说，我们汇率如果先稳住大概在30-31，现在大概是接近30左右吧，甚至上下，如果30-31不要再继续这样剧烈的，就是突然又升到28点多，对，他觉得政府帮他们稳住汇率，那短期间他们可能需要一些纾困，譬如说之前政府在月的时候，川普在宣布对美关税讲说有一些利息补贴啊，或是一些应收账款保险，他会帮你付，就是有一些这些小钱其实可以帮助业者，所以就差一点点就渡过难关，这是第一个短线的。对，那其实中期很多业界这当然是比较业界龙头的意见，他们认为说我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其实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就会有刚刚讲的，其实你没办法全球布局，那你的采购的议价能力跟你生产的成本压不下来，那所以其实他们认为要推动整并是一个合理的方向。像工具机，日本、韩国是一直都是财阀嘛，这不用说。那日本的工具机其实它过去也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那这几年其实一直推动整并，他们的规模是非常大的。那整并有几个好处，除了刚刚说的可以压低生产成本啊，采购溢价，然后锁定全球市场，他们的客户是可以互补的。那这个是譬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我们的产品有些重，但是我们的客户不太一样，那我们是可以互补发挥中小。再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统产业是急需要升级的，所谓的升级当然就是不断的去朝自动化、智慧生产来确保你的 生产不会受到缺工的影响，然后你的产品品质可以更稳定。但我们都知道投入自动化生产的生产线都是一笔大钱，那中小企业我可能一年就是赚个几百万一两千万，我怎么可能有能力去投资这么大的就是升级的设备？但如果大家能够整并起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集中资源，然后一起来投资升级？所以其实政府它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合并，强强联手，那是有一些业界的业者自己也在做的，像精密机械这个东台啊，或是成泰啊，什么什么大，他们这几年都有一些并购的动作，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能够扩大规模来打国际杯，跟一些强劲的对手竞争。
是，所以也就是说，短期的就急的部分的话，刚刚民生提到汇率的部分不能再像四五月那时候的急升了嘛，哈，而且我们也不能贬的比别，我们也不能升的比别人家多，或者贬的比别人家少嘛，哈，要是人家贬的比我们更多，就算我们贬值，我们还是输人家嘛，对，我们这个出口厂商成本还是比别人家高，那当然了，这关税的这应该说五个百分点的这个差距，跟日韩来比的话，已经跑不掉了，所以大概没有办法。而且是等一下哈，美国时间，台湾大概中午左右哈，就要实施这个对等关税了，所以这个就算要改，也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刚米生有提到是说合并这条路哈，当然这不可能，说合并就合并，一定需要一些时间。那在这个过渡期间的话，厂商还可以做什么呢？
对，第一个，厂商他们想要的是升级转型，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辅导产业来转型的叫产创条例嘛。
嗯，
那产创条例它的逻辑基本上就是说，我政府会划定一些领域，那如果你企业在投入关于这些领域的研发就是升级，那你的支出是可以抵你的，在一定的范围内抵你的营所税。那这些传统产业，它其实今年又修过一次，以前都是一些可能是关于 5G 啊 AI 啊这种比较偏向科技产业的研发，那今年的产创条例已经有扩大范围了，你投资节能减碳，像我们传统产业是最需要节能减碳的嘛，因为它过去就是比较高污染啊，那对，然后全世界会要求免碳足迹，那节能减碳已经是可以了，那智慧化生产现在也可以了，但是工总啊他们会认为说 OK， 回到我们刚提到的问题，很多的厂商他其实本身他要去投资这个升级转型，他的资本是比较不足，他不像我们的科技业，他其实是研发经费每年就是占我营收的6%-8%，那我先投下去，那政府可以跟我抵税，算是给我一些诱因，但是很多传统还是可能我连投资的钱都有点抽不出来，他们希望说，如果政府更希望能够大力的协助传统产业转型的话，他应该针对一些，比如我们节能减碳啊、自动化的智慧生产啊，提供一些专案的补助。譬如说，我厂商出个70%，那政府补我30%，这可能是政府当下比较容易可以做的，因为抵减所得税跟政府跟你一起投资，毕竟强度还是不一样，这也是业者认为说政府短期可以做的，
就多管齐下，政府的部分该做的事情，就像你刚刚讲的哈，促进来合并哦，就是产业的升级，那另外就是给予一些比如说像税负的这个优惠啊、哦，那让他们度过嘛哈、哦，你只要先存活下来，才能再谈怎么样去跟人家竞争，你不能连存活都活不下来，其他都是白搭白谈哦。像你们这次的这个封面的标题就叫淘汰与再造，刚我们讲的部分可能跟再造比较有关，可是我们必须要残酷的，你们讲的淘汰，那是不是有人这一次的20%的关税的重磅一打下来，他真的没有办法，可能真的要被淘汰的部分呢？
对，这个其实我们并没有具体的去觉得说应该要淘汰什么，但这是一个观念。像因为有一些传产的业者，像这次访了一个钻石集团，他们是全台在10大的制鞋鞋业代工，就是代工一些厂牌。他本身是传统产业，他过去是在中国广东设厂，他就提了一个观念，他觉得这个是台湾政府可以参考的观念，具体做法怎么样可能没有办法比较了。他是说当初他在东莞，他边中国这个沿海以前就是靠这些纺织业啊传统产业来就是带动经济发展，可是大概到了21世纪的时候，这些产业它的竞争力越来越大不如前了，因为沿海地的人工的工资都已经上来了，
对，
很多 厂商他就是往更人力便宜的，譬如东南亚甚至中国的内陆城市去，那这些就没有竞争力了。那当时中国用的方式是腾笼换鸟，他就直接去把这些厂商的厂房啊、土地啊，就都收改。那收购起来变国家的，他再去引进一些他们觉得可以重点培植的未来产业，包括手机啊、网通啊，或是现在的无人机啊、新能源车啊这些产业，他就看到了当初中国政府有做一个腾笼换鸟的动作。那当然回到台湾，我们的
觉得比较难吧，有一点
我们没有办法叫做，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就直接把你这些人，我跟你说你没竞争力了，你就走，我给你一笔钱，然后让你自己去 cash out， 你可以自己再去东南亚设厂或内陆城市设厂，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说，第一个我们要把我们有产业聚落给聚集起来，大家可以互相的发挥功效，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产业可能它的比较没有竞争力，那我们是不是试着就是放手？也有学者跟我们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我们希望新的就是 AI 啊，就是半导体这些产业非常的好，但我们又觉得我们所有的产业都要维持原状，那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其实政府还是应该需要有一些中长期的产业方针，那对于比较没有竞争力的，可能就是辅导他们去往其他地方走。这个是有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明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次的这个关税效应哈，到底还会影响到哪些层面哈？那这些中小企业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机吗？哈，我们待会再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呢，我们跟金周刊来合作哈，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副总编辑郑敏生，请敏生呢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淘汰与再造哈，讲的就是在美国课征对等关税20%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刚敏生跟我们讲了就是短期怎么应付，那中长期有什么规划？我想问一下敏生哈，那据你所知，现在中小企业除了就他们在应变的当中，你刚刚也提到说有某些部分可能面临要淘汰，对不对？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已经开始让他们可以做退场的呢？
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就是或是我们问到就是有要退场的企业，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产业的龙头来做意见的征询嘛。但是其实我们问一些就是学者，就是研究台湾经济政策的学者，他们其实给我们一个数字，他认为说这几年，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台湾的产业真的是更加偏向就是资通讯产业跟半导体。我们其实有一些数字哈，就是我们大概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到现在，我们整体的制造业产值是增加了23%，但其实电子零组件业是增加了55%-56%这样子。那相对有一些产业它的产值，像化学产业啊，然后纺织产业它是往下的，金属业它是往下的。你知道我们这几年那个通膨是已经就是蛮显著，但其他的产值还是往下的，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产业过去这几年是慢慢的萎缩当中。那再加上我们去看出口的产值好了，出口的金额，其实过去七年之间我们出口的成长是蛮高，但是有一些产业它其实是省的，就包括金属啊、塑胶、橡胶这种石化品啊、机械化学品，其实他们过去都是供给台湾很多的就业机会，然后也是创造外汇的一些重点产业。但其实这前它的不管是绝对值还是整个占我们整体出口的比率都是下降的，这反映在就是我们制造业的传统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上，其实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是25%，可是那过去曾经可能是30%或30%，是吧？但是慢慢出现一个萎缩的过程。那中经院的一个学者王建全他跟我们说，其实这些传统产业的就业大部分是在中南部，那中南部它可能相对，当然这几年可能台积电去台南高雄市场带动了一些半导体就业机会，但是过去这些就业是在中南部的。那中南部如果它慢慢的这个产业聚落慢慢的萎缩，它可能人一点一点的淘汰，或是人老了就不再补，它影响就业机会，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经济安全、就业安全、社会安全，其实都是会有长远的影响。它可能不是一瞬间的断崖式的，但它如果慢慢的萎缩下去，我们产业更加失衡，其实台湾是不健康的。
我觉得敏生提到一个重点哈，就关税当然是现在立刻要面对的问题哦，可是之后的问题就是产业发展结构哈，已经有点倾斜，不是有一点，很明显的倾斜了哈。这产业结构如果再这样倾斜下去的话，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影响到可能会是台湾的就业人口的减少哈，那甚至可能科技的厂商他要外移，那原本在科技业服务的这些就业人口可能也会随着降低，也说不定了哈。那敏生，你刚刚讲你们这次有访问一些龙头的制造业的一些公司啊，那这些龙头公司可能比较有能力外移啊，比如说有可能移到美国，你们有问到说有产业真的有打算移到美国去的吗？还是
有 有，其实有人已经去了，像譬如说这种刚刚讲的扣件啊，就是汽车扣件，有一个大厂叫
史，
它的其实他们更惨哦，他们的扣件是金属的嘛，
对，
那金属相关产品早在这一次20%的关税线就已经被川普用232条款列入钢铁是50%
关税，真的很惨，
对，所以他们已经早去，就是很早就下定决心，所以他们今年已经在美国就底特律汽车城附近已经买了一个房了这样子，所以
哦。
已经有人在移过去了这样子，那当然但他是输美国的嘛，就是这回到我们要讲的说，如果我们的出口外销市场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造成剧烈的变动。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大概2015-16那个时候蔡英文前总统他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做一个新南向的政策，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对外贸易不要过度依赖中国这个离我们近又大的单一市场。那所以经过接近10年来，其实中国我们出口的比率啊，就是中国跟香港现在大概已经从4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大概20%几。那美国现在已经升到大概跟中国香港差不多，如果没记错的话，甚至还多一点。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市场相对于中国市场是离我们又远，然后又相对于虽然很大的，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大，可是它现在却变成我们单一最大的出口
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个美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又比去年更多了哈，那这样会不会又变成我们太依赖美国了，以后反而真的被美国予取予求，那我们的厂商是不是生存的空间又被更压缩了呢？
是，所以这就是这次川普的关税，我们讨论产业升级的时候，有另外两个可以想的点哈。
嗯，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真的？虽然美国可能大家会对他比较安心，就是觉得说啊，他跟中国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你知道，他用这种贸易的方式来打击我们的贸易顺差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企业受创是很大。所以其实有些船厂业者在说，我们的这些金属扣件啊，我们的石化产品啊，或者什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销到，譬如说欧洲，就是更多元的市场？
嗯，
那这就回到说，欧洲就是对于这种碳足迹是非常要求的一个市场嘛。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政府可以协助我们在这方面增加一些竞争力？那我们有机会去拓展多元的市场，不要说我们全部都欧洲取代美国，这不切实际。但如果能够把美国的一部分转到欧洲或其他市场，那对于厂商它的体质来说，不会因为单一因素而受到就是这么严重的冲击，可能是一蹶不振。这是第一个思考点。那第二个思考点是说，我们台湾是不是真的要一直依赖就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就是创造外汇？我们以前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赚外汇回来，我们外汇存底全球排名第二，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但长期而言，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维持这样一个以出口极度依赖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结构，也是可以思考的模式。这是有学者提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更困难，因为台湾的人口就那么多，你要利用内需去补出口，这个真的有点不切实际，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好，不过这也是一条路，就是，但是扩展更多的市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做。当然，这得政府去协助啊，不可能靠单一的厂商，或者少数的厂商去做，一定要打群架了，讲白一点，而且打群架没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支撑，那当然就是政府的力量。好，我想这一次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做了淘汰与再造啊，来看台湾的传统产业面临关税挑战的时候怎么样去因应啊。嗯，我觉得内容写得蛮丰富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金周刊。今天也非常谢谢敏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分享这期精彩的内容，谢谢。
谢谢。
好，依照惯例呢，我们跟金周刊合作，我们就会有杂志要送给大家一样，我们有三本杂志要送给大家。我先讲游戏规则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待会会开放 call in 来赠送杂志啊。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电台亲自来领取啊。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呢，你如果幸运拿到这本杂志的话，我们领奖的时间啊， 领书的时间呢到下个礼拜三下午下班之前，也就是下午五点之前齁，你要来领，因为毕竟这是周刊嘛，对不对啊，你这个你太晚来领齁，这个也没有意义啦齁，这个很多这个内容可能是时效都过了齁，所以我们最后的领奖期限是到下个礼拜三的下班时间，也就是小五点，然后中午休息时间呢12点半到1点，因为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用餐跟休息哦，所以这个时间呢请大家不要来领书哦，免得白跑一趟哦。好，我们今天就开放 call in， 有三本金周刊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 02372920 02372920。 如果想要拿到这期金周刊的听众朋友的话，赶快打电话进来咯。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讲到关税嘛，我们就讲一下最新的关税的消息，刚刚已经跟他提到了齁，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对半导体以及晶片征收 100% 的关税，看起来蛮吓人的对不对，但是不要害怕齁，因为呢这个是有弹书的齁，什么样的弹书呢，就是呢如果已经在美国建厂或者是承诺要到美国去设厂的企业呢则不在此限。诶，这句话呢听到之后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呢，因为美国建厂或者承诺设厂，我们的台积电已经在做了齁，所以呢我刚刚也讲了齁，台积电的股价呢在盘后本来是下跌的，诶后来呢就上涨了，而且呢刚刚台股齁一开盘之后呢我觉得用四个字形容不为过，叫一飞冲天，现在呢已经涨了523点齁，那当然要感谢台积电了齁，因为台积电呢今天一口气呢已经涨了来到1175元，为什么会这样解读呢，因为就是大家之前担心齁，如果半导体的关税太多的话呢我们受不了齁，但是因为台积电已经去设厂了，所以呢我们呢算是躲过了这个灾难了齁，所以真的齁一家台积电救了台湾，可以这么说，但必须要说了齁，虽然是救了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业，可是呢我们的对等关税还是 20%, 到目前为止还是 20%, 而且呢今天中午就要正式实施齁，所以很多出口产业还是会受到影响就是了啊。那在昨天的应该说今天凌晨的记者会上面呢川普再度提到了台湾齁，他说呢台积电正在对美国投资2000亿元齁，前一天他说台积电要对美国投资3000亿，今天讲法是说正在投资美国的金额2000亿元，所以到底怎么算，这个昨天的3000亿是总共3000亿呢还是要再加3000亿，那今天这个所谓的2000亿指的是不是就是台积之前宣布的1650亿的这个金额呢，其实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呢不管怎么样了就是呢至少我在半导体这一部分呢算是过关了齁。那除了台积电之外，你像辉达呢也承诺到有5000亿投资在这个美国嘛，对不对，所以呢辉达的产品呢可能在输往这个其他国家除了中国之外齁，都可以这个应该是说他们的产品呢也可以获得这个100%的半导体关税的豁免齁。那另外还有一家公司更开心了齁，因为从股价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了齁，那就是苹果齁。昨天就是礼拜三了齁，美国时间礼拜三呢，川普是在白宫跟苹果的执行长库克一起举行的记者会齁，说明呢苹果要对美国呢再投资1000亿的新投资案齁，所以呢川普说呢苹果这类的公司这个有个好消息齁，就是你在美国生产已经明确承诺要在美国生产就绝对不会被课税齁，所以昨天苹果的股价呢是算是涨蛮多的齁，涨了多少呢，苹果涨了5%齁，这个涨幅蛮大的齁，所以呢现在呢也松了一口气，不过齁这个现在大家也知道 iPhone 齁在印度的生产的比例蛮高的齁，那在美国生产当然没有课关税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在印度生产的 iPhone 如果要进到美国的话呢那还是要课税啊，而且昨天川普呢对 这个印度哈、更生气了。大家还记得吧？他前两天说，这个印度的关税是25%，对不对？他昨天更火大了哈，他说呢，还要除了这25%之外，还要再加征25%哈，5%，也就是50%的关税，在未来21天哈，就要实施。原因就是呢，印度呢持续跟俄罗斯买石油这件事情呢，川普非常的不开心哦。所以你说，iPhone 要在美国生产，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可以开始做哈。可是呢 ，iPhone 在印度制造要这个出口回到美国的话，就要面临这个50%的关税，直接的冲击就是 iPhone 的手机可能会变更贵哈。好，那这个到底孰轻孰重呢？昨天市场是先反映了这个豁免权了哈，但实际上呢，如果销售的价格要提升的话，多多少少会对短期之内哈它的营收跟获利有所影响了哈。不过这个先一边再说吧哈。整个大的关税的政策来讲，对半导体来讲，只要你到美国去设厂就没事哈。所以台湾呢，现在看起来可以松一口气啊，那苹果也可以松口气。可是像欧洲还有日本呢，可能他们皮就要绷紧一点点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你懂我会不争气，想回到你身旁。想到只能走到这，看你湿了眼，我到底该说什么？总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跟你说再见。
你不用对我说什么，我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是却努力了那么久，最后却还是败给不适合。
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 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不过必须要说哈，川普在宣布半导体关税的消息之前呢，美股呢已经收盘了哈，所以呢，这个没有反映到昨天的美国这个股市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18%， 涨了81.38点，收在44193.12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73%， 上涨了45.87点，收在6345.0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1.21%， 涨了252.87点，收在21169.42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21%， 下跌了11.39点，收在5550.30点。你看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还是下跌了，而且呢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呢昨天是下跌了 0.47%， 可是在这个川普宣布了这个半导体关税的政策之后呢，台积电的股价盘后是由跌这个变成这个上涨的哈。所以呢昨天的在影响这个盘面的消息，一开始大家还是很担心半导体关税的冲击啦，不过还好啦哈，有一点点利空出尽的感觉啦哈，目前为止哈。只不过我刚刚说了哈，印度的关税被再增加额外的 25% 关税，印度可能现在呢跟这个美国的关系有一点紧张啊，所以呢印度的总理可能会去拜访中国大陆哦。在美国的市场呢出现的瓶颈，那是不是就再往中国去发展呢？这个未来发展呢值得去观察注意就是啊。好，那这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那除了美国股市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0.56%，来到98.18哈。这个是7月28号以来的相对来讲的低点了啊。那至于这个黄金的部分的话呢，黄金昨天的价格呢基本上是比较持平的哈。像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是持平，收在每盎司$3433.4美元。那至于黄金现货的部分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3373.59美元哦。所以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汇率，目前呢一欧元兑换1.1653美元，日元的部分是1美元兑换147.39日元，美元的波动倒是比较少一点点了哈。好，那黄金刚刚讲到就是持平了哈，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动啊。那至于其他的这个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油价是下跌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1%。跌了75美分，来到每桶66.89美元。美国西德州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81美分，跌了 1.2%， 收在64.35美元哈。主要就是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表示说哈，跟俄罗斯的谈判有进展了，所以有可能不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哈，所以市场呢就以比较乐观的情绪然后来反映在油价上面就是了哈。那也传出消息说呢，这个俄罗斯这个总理普丁呢跟 川普呢可能会会面，我只说有可能哈。那是不是真的两人会面会成真呢？那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呢，表示说应该都谈得差不多，也就是俄乌战争有可能会停火了哈。当然这只是猜测啊，是不是真的这样不知道了哈。因为呢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哈，说引述知情人士说呢，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下周最快哈就会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哈。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哈，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再看看吧。因为呢这个事情呢也狼来了好多次哈，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说过没有看到两个人真实的坐下来面对面见面，我都认为还是有变数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美国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债市的部分哈。美国的财政部在礼拜三就进行了一个420亿美元的十年期的公债的标售哈。结果呢市场的反应并不如预期哈，所以呢导致了美国殖利率是上扬的哈。需求相对疲弱哈，是这几个月来呢表现呢比较不好的一次的标售哈。那得标的利率呢是 4.255% 哈，比七月份的 4.362% 是明显下降，也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啦哈。不过呢市场的需求哈反而是没有像之前来的高哈。所以是不是大家现在对于买美债呢态度也比较谨慎一点点的了哈，这个还有待观察。那是不是这个美债的市场呢前几天因为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应该会马上要降息了，所以殖利率很明显下降了。不过昨天这个标售又让大家觉得虽然利率往下降了，可是你的需求如果不振的话，对债券的价格可能多少还是有些影响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债券市场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财报这个事情哈，陆陆续续呢，美国的公司都在公布财报哈。那有一家公司是 AI 的伺服器大厂哈，叫做美超维哈。上一季的预期季报呢，这个财报哈不如预期啊。那本季的预测呢也没有太理想哈，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引发了市场上为未来的 AI 伺服器的前景哈，就有一些这个疑虑哈。所以呢美超维这家公司呢，他们的股价早盘的时候哈一度重挫了18%哈。好，这个到底是不是AI 伺服器的这个前景呢开始出现一些变数呢哈。他们动能是不是开始比较趋缓了？因为呢从2023年开始齁，关于这种 AI 伺服器的这个资料中心的伺服器需求呢是激增了齁，那是不是到了一个瓶颈啊？现在呢市场也密切在观察当中齁。那当然这个消息也会影响到这个美超维在台湾的供应链，比如说像立台啦、华泰啦、双虹啦、尼德科超重啊、南俊等等这些公司就是这个可能你有投资台股的话要稍微密切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哈。目前台股呢涨了526点，来到23973点，刚刚呢一度突破了24000点哈。那是不是我们收盘的时候可以呢一举突破24000点呢？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在期待就是了。今天的表现跟昨天真的是判若两人哈。昨天的台股呢中场是下跌213点哈，来到23447点。但是呢虽然指数呈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千金股反而是增加了哈。昨天多增加了旗宏跟旺系两档的千金股，也就是股价超过1000块的股票哈，使得台股呢首度出现了20千金的局面哈，就是有20张股票呢它的股价都超过了1000元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啦哈。 那市场是解读说，这表示说呢，市场追价的意愿哈，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衰退哈，还是在的，就是了哈。那当然，昨天为什么会呈现比较明显的下跌走势，就是在观望美国总统川普哈今天凌晨的讲话哈，因为在还没有宣布之前呢，对于半导体关税哦，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太乐观哈。那再加上呢，最近又传出啊，台积电二奈米的技术哈，被日本的厂商啊，这个就是他们有员工把资料卖给日本厂商啊，再加上呢，昨天啊，这个不是就是川普呢，说台积电要在美国再投资3000亿元嘛，这些消息都是属于偏空的消息啊，所以影响了昨天的盘面的走势就是了哈，那昨天当然有个插曲，就是呢，我们的经济部长郭智贵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有人问他说，听说台积电要对美国投资3000亿元啊，他马上回答说这是假消息哦，我看那个提问的记者眼睛真的很大哈，愣住了，突然愣住了，然后呢，这个记者就告诉他说，这个是川普说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经济部长听到说是川普说啊，就说他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财经官员哈，这个可能神经也比较大条一点。但是呢，这么重要的消息啊，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小投资人、小散户呢都知道的关系。那我们的经济部好像完全状况外的情况哈，所以昨天经济部呢也发出了道歉的新闻稿哈，说啊，我们的部长不是这个意思啦哈，反正就是帮部长说话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插曲哦。不过昨天因为呢台股是下跌的啦哈，三大法人呢也是卖超了台股，总共 114.9 亿元，外资呢卖超了 108.2 亿元，由买转卖非常明显，但我看今天呢，应该又回来了，从昨天的买超今天应该有机会是从今天的卖超今天应该有机会变买超了。那至于投信的话呢，昨天是买超了18亿元，连续9天的一日都是买超了总共买了 193.5 亿元，至于自营商呢这是卖超了 24.8 亿元。好，这个是昨天的这个台股的表现。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币呢也蛮惊险，不能讲惊险啊，应该是说呢，昨天的台币呢中场贬了 6.3 分来到 29.99 对一美元，在收盘前呢守住了30元的关卡了哈，就是没有贬破30元啊。可是我们刚在前两段节目也说了哈，台币呢基本上呢也不能够强力升值，而且我们的贬值幅度呢也不能落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所以接下来呢台币的走势非常关键了会不会贬破30呢？昨天台币算是亚洲最弱的一个货币了。那台币贬值对于出口厂商当然是好事就是了。所以台币的部分我觉得倒是真的要好好的来这个观察它未来的走势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这个有关于台币的部分哈。那讲到关税呢，到底这个关税对台湾产业的冲击有多大呢？刚在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跟金周刊合作哈，这个郑敏生副总编辑呢也帮我们分析了。在今天中午呢对等关税哈，台湾被课征 20% 就要正式上路了哈。那我们的政府相关机构呢也当然说他们在备战就是了哈。那他们行政院呢昨天呢也列出了说美国对等关税对台股的对台湾的冲击哈。有说到对于国的出口呢会减少 8.9% 哈。那产值呢也会减少 1.6%， 那我们的 GDP 呢会下降 0.4%。那另外呢工业就业影响人口呢是 4.2 万人到 5.9 万人。那会受冲击的产业包括了机械业、工具业、手工具、水五金等等了哈。好，这是我们行政公布的20%的关税对台湾的影响了哈。就像我们刚第一段跟第二段讲了哈， 我们的政府呢应该多花点心力哈，帮助这些传统产业哈，来进行不管是转型也好啦哈，或者是要再造也好哈。那如果必须真的面临要淘汰的话，你是不是有一些辅导的机制、补救的机制呢？不管是对厂商或者对于一般的劳工哈，这个都要及早尽快来因应啊，因为毕竟呢马上就要面临这个高关税了嘛。好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希望今天台股能够站稳24000点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这样确信，却没有说。我的目光没能沾进任何美景，说来也有趣，却中了你。橘色的天，深蓝海水，浪与潮汐不曾停歇。你已离去，我的想念也不曾停息。我记得那被月光照亮的侧脸，好美。我害怕那天回到拥有你之前。我记得那在星空下我们入睡，好甜。该怎么回到那海边，如果你不在身边。浪的声音是夕阳睡前的呼吸。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